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欧魔的垃圾山，我是欧魔。这个 podcast 是由我的垃圾话堆起的一座山，每一集要聊的话题可能会得罪一些人，在这边先说声不好意思，绝对不是针对你，只是刚好而已。那我们就来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欢迎来到欧魔的垃圾山。这个基本收入单元是由欧魔的垃圾山与台湾无条件基本收入协会，简称 UBI 台湾共同合作单元。每一集 UBI 与我，其实都会一起聊聊基本收入这个议题。
我们前三个月带大家聊了很多基本收入观念，也带大家了解了社会制度是如何影响每一个人的。那我个人是听说过一个说法啦，就是在亚洲。有关个人心灵成长的心理学书籍都卖得特别好，因为亚洲人都觉得啊，社会没有错，错的是自己，所以自己要让自己的心灵更成长啊。但西方则相反哦，就是社会学的书籍卖得好，因为错的都是社会，都是制度，怎么可能是人民呢？那么今天如果有机会可以改变基本收入，改变社会来实施基本收入的话，那会发生什么事呢？所以本集啊，没错，这集基本收入教战守则就来告诉大家这件事情。然后今天来语谈的大来宾一样是来自 UBI 的嘉佑，我们欢迎嘉佑。
Hello， 大家好，
也谢谢嘉佑今天帮我开场。
对，想要嗨一点。
有，大家听众应该有发现我的声音越来越低，
越来越低落。
我刚刚睡醒，我就有点迷迷糊糊的。
不会不会不会。
好，那我们这边先闲聊一下哈，就是我们这个 UBI 的合作计划啊，我们目前是规划总共会有五集，那今天是我们的第四集，也就是我们下个月哈，下个一集就是最后一集了。所以如果各位听众朋友对基本收入还有各式各样的疑问，或是我们觉得哪边讲的希望我们再多讲一点，都可以 Q&A 提问给我们，那我们下一集会一并帮大家做解答。
没错没错，有任何问题都欢迎提问哦。
对，而且我欧摩乐山就是会有人在 First Story 后面留言这样子，然后目前所有的留言也没有很多，就三则，全都是跟基本收入有关。
不是都无关吗？
没有，都是留基本收入单元的，都不是留我其他单元啦，不是留什么杂谈佛系列，都是基本收入。
哦，對，好感动哦，
人气最高的单元。就献给 UBI 了这样。
没错。
对，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有什么疑问的话，就欢迎留言。好，那我们今天要来教大家这个基本收入的教战守则，所以今天我是要当那个民众。我今天要当民众，当白目民众，然后我要一直问问题给嘉佑，就说：“那这个东西到底要怎么实施啊？”然后嘉佑说：“不对哦，应该是这样子。”所以，所以我今天的白目指数会拉得很高哦。你准备接招了吗？
没问题啊，没问题啊。对，就是在我UBI台湾的四年来，就是这就是我的日常生活。
你都不断被面对民众的质疑，这样子。
没错，就几乎那个粉专上哦，就是每个贴文下面都会有人在酸。
酸什么啊？
说什么哦，台湾要倒了啊，什么没钱啊，什么就我们懒人包大概已经贴了两年吧。
嗯，
然后还是会有人问一样的问题。
对
对啊，就想说，他手指就怎么样都不愿意点开那个链接。
那你每次都一直回贴懒人包这样？
对，我们就是每个贴文下面都会有个懒人包链接，就说如果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先点去 Q&A 看一下。
没错，所以现在在听这集 podcast 的你一定也是没有点开这个懒人包的人。所以好，我们今天就来基本收入教战一下。
对啊，欧魔你应该也有，你有点吗？
没有。
没关系，所以呢我们这个节目就是要让大家知道 Q&A 到底的那个懒人包到底在讲什么。
没错。好的，那各位听众，我们面对基本收入，我们第一个疑问哈，我是民众，民众的第一个疑问一定就是钱从哪里来？请问一下，台湾不是说都没有钱没有税吗？那到底这么多钱要发给每一个人，钱从哪里来？请问一下，
那个语气学的蛮像的，对啊， 对啊，我觉得我们今天主题其实就集合在一些就是最复杂，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税源啊，就是基本收入裁员的问题。对，那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因素。对啊，其实我们之前几集都有稍微的提到说，那其实有些人会觉得说，是不是基本收入一旦要实施，然后就要跟一大堆人民拿钱？
对，就是我的税会不会变高？我已经够穷了，还要跟我征税？
对，但其实有很多多元的答案哦，就不一定是这个样子。像是我们可以重新分配政府的公有财。对，像是
第一个就是重新分配公有财。
对对对。你知道公有
财？
哦，公有财。
怎么是公？合欢山？不是，是太鲁阁国家公园，这样算公有财？
其实也可以这样说，对啊，就是透过国家土地，因为国家土地应该这其实牵涉到一个政治哲学的理念，
是
有点对，就是如果你觉得如果你就是基本收入的倡议者，他们会觉得说，透过国家土地得到的财产应该平均分配给所有人民，
是是是，
对，但现在它就变成税源嘛，它就被政府拿走，然后去做政府觉得他们重要的事情。
有例如的举例吗？就台湾现在的公有财是分配的不平均吗？还是其实还好？
就现在公有财就是，它看起来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回馈给人民，
是
对，它是政府会说，他把税源拿去盖桥铺路、弄社会福利什么的。
嗯嗯嗯，
对对对，
因为像台湾的公有财，我觉得台湾人民应该很难想象，因为像是如果是阿拉斯加或是挪威，就所谓的石油，然后或是就是有石油的国家，那就是公有财嘛。那可是像台湾的话就没有这些东西，所以台湾的公有财到底财库很多吗？或是像刚才听起来拿去造桥铺路，拿去造桥铺路不好吗？那为什么一定要分给基本收入？
嗯，哦，对，刚刚你提到说挪威和阿拉斯加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它就是有他们两个国家都有大量的石油，所以就可以拿石油的收益来当做主权基金，
是，
然后主权基金这个东西就可以拿来管理，然后可以拿来分配给人民。
嗯，
对，那你就一旦。当然，在台湾的状况没有办法那么，我们其实是没有这样子的的
资源。那台湾公有财不就很少吗？这样子真的够补贴基本收入吗？
对，所以这个可能只是一个其中一个方向。
嗯，那台湾还有哪些公有财的举例啊？因为这样听起来，台湾也没什么公有财，感觉也不是一个很好的税源呐。
国家公园呐、啊，然后各种公有地。
嗯，
对。但现在我们土地已经私有化的很严重了。
嗯，
对。那所以，我刚刚只是举这样的例子，就是说，不一定一定要跟人民收更多的税。
是。
对，就政府的收益也可以拿来当做是基本收入裁员之一。
嗯，
对啊。
所以我觉得我可以理解成，就是假如这块土地，假如我们今天盖了一个国家公园，那这个国家公园的税收可能一年，假如有100万好了，我不知道多少钱，还是亏钱。
就我很没有这个要实质上去查一下，应该就知道了。有多少？对啊，
所以假如这一百万，那政府可以做的事情是，把它纳入自己的国库里面，然后拿去铺路这样子。那它可能是只造福某一块人民，但是刚才提到的政治哲学指的是，这个钱应该是必须回馈于人民身上，就是应该要把它纳入基本收入的基金，
嗯，
然后不应该让政府拿去做其他的事情这样子。
嗯，就对啊，这其实就是一种政治哲学的信念。
嗯，
你觉得你相信政府，你觉得你相信官僚主义，或者你相信政治专家什么的，那这一派的人可能就觉得说，啊，这笔收应该交给他们去做。
嗯，
但如果你是更加自由、相信自由主义的人，那这笔钱也许他就应该直接给人民去思考怎么样利用，才可以获得更大的利益。
哦，
对啊，但其实我们现在还讲到。只是其中一点而已哦。
嗯，而且像是如果政府拿去造桥铺路，听起来就很棒，但是其实蛮多时候，政府不一定是拿去做造福人民的工作，或是这个税收不一定是这样做，例如可能是拿去办节庆，办那些 熊好赞。你知道熊好赞吗？
这是什么东西？
就是台北市政府的那个熊好赞、哦、熊好。
对啊，就是其实现在
盖很多天空步道或文字馆。
对对对，你刚刚讲那个例子很好，
像这些都可能是地方政府的公有财，然后他们就必须回馈在地方上，然后又用一些美学很低俗的。
对，你像你刚刚讲那个例子就很好，就是公共预算被拿来滥用的例子。
哦、
对、啊、因为政府的那个，就政府一直有编预算嘛，然后他们有编预算，他们就一定要想办法花掉。
对对对 对。
那这时候你就会想说，哎、欸，那为什么不要把这些钱拿来分配给人民自己去使用？
嗯，所以
为什么一定要拓宽道路，一定要把钱拿去办节庆，然后看起来好像在做事？但说不定那些钱拿来分配给人民，也是一个。如果你是基本收入倡议者，你就会觉得你应该分配给人民，说不定会有更大的收益。
哦，
而不是让政治专家和政府去决定那些钱怎么运用，
就是幸福指数不一定就是一定要办很多节庆，然后也可以直接发钱给人民，也蛮幸福的。
对啊，对啊，对啊。
哦，所以其实这个公有财可以就是把这个概念，把它我可以这样说吗？就是把它变成说，我们可以再重新的检视政府的每一笔财产的必要性。那如果这笔财产刚好是来自公有财，然后如果它被目前被花在的东西不是刀口上，例如节庆或盖文字馆的话，那也许可以考虑新的选项，是直接变成基本收入基金发给人民。
嗯，
就是并不会说哦，我们因为在公本工作，或是大家一定都知道说哦，每到了月底10月、11月、12月，就是预算一定得花掉，这没办法，这不是说什么浪费人民纳税钱，而是本来就是我们就是会有预算，必须把它执行掉这样。嗯，所以好不好？听到这边就觉得，哎、欸，公有财好像也是一笔收入哦，也是一笔可以成为人民基本收入的一个方法。
对，但是其实不是最重要的哦。那我们可以谈到第二个问题。
哎呦，第二个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改善我们现在的税制问题。那你觉得我们台湾税有什么问题吗？
台湾税哦，我自己是不太了解啦，但是我有听说，就是台湾的富人税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低，这样子。
嗯，对对对，其实台湾的税啊，是相对于就是欧美先进国家，
嗯，
对，有个名词叫 OECD，、哦、对，它就是讲欧美法，反正就是一些先进国家的名词，
嗯，
对。然后其实我们比较下来，台湾大约才11%，然后左右，
嗯，
然后。
高
非常低，然后欧美可能是20几%，
20几%，
对。但这个数据我很久以前看到的，但我可能观众还可以去上去再确认一下。
嗯，
对。然后我们的税其实甚至比日韩还低。
嗯，
有没有很惊讶？
那个税是指什么？是指我们要缴出去的税吗？还是跟谁征的税？
哦，就是我们的所得税啊。
嗯，
对啊。就是你赚多少钱，然后你要付多少税这样子，然后还有企业的租税，还有我们曾经 UBI 台湾曾经列出所有可以改善的税源，
嗯嗯，
包括囤房税、土地税、房地持有税之类的，
嗯，
就非常多的税都有改善的空间。
是，
那如果你，然后我们之前有做一个研究，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些税都可以成功的改变的话，
嗯。
也许有机会可以支持资本收入
哦，
对。
但一讲到税务，就是你知道民众也会起义。那税务如果调高的话，那我都已经那么穷了，我该怎么办呢？
对，对啊，其实就是我也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尽量不应该剥削到中产阶级。
是，
对。因为现在整个社会其实是不只是 N 型化，而且还是 L 型化，就中产阶级也正在消失中。
嗯，
其实我们真正要改善的税源，其实是来自于0.1%的或1%的那些富人。
嗯，
对啊，所以经济学家像是皮凯蒂，他就是有一个经济学家，他就说他觉得应该要对那些1%的富人收80%的税。
对啊，我也
知道这件事吗？对啊，对啊，对啊。
因为我记得台湾好像是超过多少钱以上要收40%的税，但是好像那个是被调降过还是什么，就是我觉得真的应该收针对那1%的人收80%的税，这才是合理。
嗯，因为他钱滚钱的速度还是非常快。
对啊，他居然收80%的税，他还是年收入不知道几千亿吧。
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讲到囤房税这个，之前伯恩有一个影片嘛，就是伯恩夜夜秀的那个，囤房税，
那个单元，
对对对，他里面那时候在看的时候就蛮有感觉的，就是像是为什么会有囤房税，就是因为很多老板，而且之前疫情的时候啊，就是西门町有很多店家退租，因为他们付不起，就是一个明明才几坪大的小店面，然后一个月收入就是租金200,000，然后这太不合理了。然后疫情之后，就是商家纷纷退出，但是即便是这样子，他们商家也不愿意降税，因为他们就算退租之后，我就放着啊，我就继续囤啊，然后一直囤到可能一两年后再有人租我，我还是赚啊，因为我就是一样维持那200,000。那所以听起来就是商家就是这些地主或是拥有这些房子的人就还蛮讨人厌的，听起来真的蛮讨人厌的哈。所以他们如果不愿意租出，因为土地或是房子就需要有人住嘛，那他们就在反正他们囤着，然后也是赚钱，所以当然是必须让他们这个囤房的税收再高一点，那就会迫使他们再把它给租出去。
对啊，这其实如果你看 YouTube 的网络 PTT， 就是已经很多人在讲这件事情。
对，我觉得这是真的是国安问题，国安问题。
对，对啊，就是这个税源它非常，它其实是非常重要，但是它影响到非常多政治家的利益，
对，政治角力，而且
有钱人的利益。
哎，像伯恩夜夜秀的那个《囤房税》里面，就有讲到远雄集团的老板就说，就访问嘛，然后就在那说什么，我觉得我们就是远雄集团老板说，那个建商说，我觉得囤房税要加也是可以啦，但我还是会担心最后会反映到消费者身上。那听起来就是你囤房去加，我就他妈涨价，你不觉得听起来就还蛮过分的吗？所以我觉得重点是，除了加囤房税之外，政府一定要抑制，就是你知道要控制这些有钱人，就是要努力的去防止这些有钱人或是邪恶的建商就不断的炒作地皮这样子。我就开始分析技术，讲到囤房税。
对啊，但是我们今天可能就稍微讲到这个议题，它其实可以深入到变成另外一集的内容。
对，好，这当然不止囤房税啊，我觉得就像嘉佑刚才讲到 ，UBI 曾经有列过一大堆可以改善的税制。对，所以我觉得台湾税制一定可以改善嘛，就是我们不会说每个东西都很棒了这样子，一定有改善的空间。那既然 UBI 都已经帮我们列出来了，我们是不是就应该好好的讨论一下呢？
对。那我觉得，但是听众可能会觉得说，哦，那到底要怎么改变他？他怎么跟这些人收到税？那我觉得老实说，他真的是一个非常艰困的问题。
是，
对啊，你不可能就是上街讲一讲，然后有钱人就说：“好吧，那就把税调整一下吧。”但是，我觉得听众可以做到的事情就是说，当有人挺身而出去改善这些税源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成为默默支持他们的一份子。
是，
对啊。
那这个方式可以用公投的方式吗？就是我们可以用公投立法说：“我们希望可以调整税，或是我们希望可以开始执行基本收入的一些实施方式。”因为台湾不是最厉害，就是现在公投，我们就在公投，那就过了这样子。
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真的假的？我以为这个是，
就是我没有想过说大家可不可以去公投，说什么要提高什么0.1%富人的税。
我觉得
之类的，
我真假的，我一开始都一直以为这个节目是要倡导大家一起来办个公投。
哦，真的吗？
内心的
应该说我不确定说他有没有符合公投法规的规范。
好像有啊，公投没有在限你不能干嘛，他就连阻止同性恋纳入民法他都阻止了。我知道，
真的嗎？那我们去领衔了啊，我们就去当税源改革领衔人。
对啊，公投应该可以吧？我不知道。原来 UBI 没有想过公投这件事。
我当然有想过公投啊，但我刚刚是说收税这件事情，不知道可不可以公投。
我觉得现在应该囤房税什么都可以来公投一下。
对啊，因为， 对，蛮好，蛮有趣的讨论，我可以带回去再想想看。
好的，好的，我也可以欢迎听众朋友给我们更多的建议。你希望公投什么题目？我们不一定办得到，因为我们力量很微薄。但是搞不好你提到了，然后让有在收听这个节目的其他很有力量的一些听众听到，他们就带回自己的组织讨论一下，然后组织就一起。起义就跟国父一样，就是他起床之后才发现说，哦，原来我推翻了满清，也是其他地方起义。
对啊，哎、欸，我真的不知道可不可以，就是投一个公投，然后是写说什么，要收 0.18% 富人80%的税之类的。
我觉得可以，应该可以是希望改善税制之类的，应该可以吧？我不知道。好，希望请有在听的专家学者跟我们建议。
可以可以，KMT 都可以提出那么多案子。
而且还可以随便罢免一些立委，这样不爽就對對對不爽就召集自己的选民罢委编。
对，
好，但我觉得这就是台湾的力量啦，就是我们可以自由的，所以这我觉得这是民主可贵的地方，就我们真的可以自由的选择我们希望的社会的样子，而不是就是一直都被巨大的力量掌控，这样。
对，不是被集权的力量，
也或者不是被那一趴的富人这样子。好不好，我们公投一下。好，那我们这边问完了税之后，我觉得再来要问的是说，哎，好，那如果真的调税了，那我现在月收入30000多，我现在月收入40000多，甚至高一点，我现在月收入60000-70000多，那可是我其实60000-70000都不够用，因为我最近有个朋友，他是做化工的，就是他是做核能类似相关的。我不知道他做什么，反正做3万，他月收入60000，然后他一直每天跟我抱怨说，我好穷啊，我买不起房子，我就想揍他，我想说你收入是我2倍，你在那边说什么穷，然后他就那边这样子。
你怎么会认识一个学核能的朋友？
当兵认识的。
哦，
对，
酷耶。
所以那时候那朋友就问我说啊，他说好，那要征税，那我60000会不会被征？因为其实60000。听起来很高，也相信是我所有听众朋友 的这个年龄群算是蛮高的这样子，但是他说他也不想被征，因为60000对他来说不够用。那你觉得大概多少收入以上的人才会被征到税呢？
哦，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容易现在回答，因为他就是实施后要准备实施的时候，就是现在还没有人太多人知道基本收入，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太早被问的问题。
嗯，
对啊，可是，这些细节我们绝对可以在准备要提案的时候再更深入的思考。
嗯，
对啊，但是我刚刚已经，对，就是尽量不要影响到中产阶级。
嗯，
所以我觉得，我现在真的很难确切的讲一个数字，但是我觉得主要的所得税，如果真的。首先第一个问题是我们不一定真的是要改善所得税来达到税源裁员的问题。但如果我们真的必须走到这一步的时候，
就所得税不是第一步这样子。
就像我刚刚讲的公共财、
囤房税，然后地价税那些。
对对对。
就是拥有你不用，现在听众朋友也不用特别担心说会不会拥有囤房税，因为我相信在听的你一定都没有房。
干嘛攻击观众？对啊，所以我好，但是如果真的必须走到所得税这一步的话，那他我觉得我们组织或是我应该都不希望是影响到中产阶级，
是，
然后而是主要是最顶层的那些大富人，
是这就是前面说1%啦。
嗯，
所以像月收入超过10万-15万算中产阶级吗？
应该算吧，就是主要是因为物价一直在浮动，所以我有点难回答这个问题。
哦、
就是
理解理解，
有可能他算有钱人，但也有可能不算。对啊，
嗯，
或者说他就算有，他月收入很40000，但是他很多房。对，就现在我们这样的定义，其实是一个有点
模糊
的定义。
所以真的不会说哦，我们今天要征税或改善税制，就民众一定想的就是啊，那我的所得税怎么办？但事实上就像刚才嘉佑说的，真的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或是不同的税种，那是调整那些不同的税种，因为一定会有些就我们不好意思一直举囤房税，就是一定会有些税种它的收入就是比较高， 那拥有的人一定是最少的，那我们就是要把这些东西的资源再做重新的分配，所以千万不要想说啊调税，那我会不会每个月每年要缴税变多？哎，好不好？这基本收入 UBI 会好好的守护中产阶级。
好，其实有个其实蛮多人蛮多基本收入的学者，他们支持一种税源叫消费税。
哦，消费
就是只有你买东西的时候才会跟你课的税源，像是你买跑车，这时候就知道你很有钱，然后他就会收很多的消费税。
哦，
对。
我、哦、现在没有很多，那应该要很多吧？
哎、欸，我刚刚讲什么？
跑车。
哦，像是你买跑车，然后对啊，或是你买什么昂贵的奢侈品的时候，他会你就会付出同样比例的比较高比例的税金这样子。
嗯，
对，就用这种方式去辨别你是富人还是穷人。
嗯嗯，对，那跟所得是不一样。
对，
理解。好，所以我们今天首先解决了钱从哪里来，所以我们刚才这边两个小小的重点整理，就第一个是我们可以从政府的公有财、政府的支出里面去，政府的支出跟收入里面去想说，到底哪些收入是必要，哪些东西是不必要。然后第二就是改善税制，然后这税制不是先从所得税下手，而是各种的地价税或是消费税或是富人税之类的东西，然后去找到更合理的方式，然后并不是很强迫性的直接说哦，我们就是以所得税来算，对，我们不是用这种强迫性的方式，所以而且我们也不断的一再强调，基本收入要守护的人是谁？第一穷人一定是的嘛，那第二中产阶级，就是可能公司的中小企业的老板们也还是基本收入要守护的对象，因为就像嘉佑说，现在社会是形成 L 型的社会，所以中小企业也要消失。那我也相信，其实很多小企业的老板也承受了比一般人更巨大的压力，因为他们是随时随地可能下一个月突然就可能会失业。那他的失业不是像我们一般人失业是一两万一个月一两万，他们可能就突然我负债了几千万这样。对，所以这些都是基本收入想要改善的，那我想要慢慢的从那1%的富人拿那80%
税。对，但我觉得要讲很重要一点的，就是
要来熄我的火，
就是有钱人不代表不能从这个地方获益。
当然，
就他实质上感觉你会不会觉得，哎、欸，有钱人就是要被收很多税，他绝对不会是基本收入的受益者，你会不会这样想？
不会耶。
欸，
你说
怎么说？
因为基本收入不是也会发给有钱人钱吗？就是它是全台湾的任何人民都可以发，它不会有那个排富或是任何的方式产生。
对啊，但是它跟基本收，但它跟有钱人拿1亿，然后给他10000多，
可以啊，就是因为都给你拿1亿。
但是其实还有个，我原本是觉得民众应该都会觉得。有钱人绝对不是受益者，然后他应该会努力的想要反对这个东西。
哦，对对对对，我这一朋友也有这样说，就是基本收入会不会排富？
我讲的倒不是排不排富的问题，而是说，其实有钱人也可以从基本收入获益。对，我不知道，像我忘记是比尔盖茨还是什么马斯克，他也会自己说什么，他觉得自己的钱赚太多，他不应该获得那么多钱。他应该把自己的钱，比尔盖茨，
没有那个谁啊，那个股神巴菲特。
哦，
股神巴菲特曾经有抱怨过说，他赚这么多钱，可是他收的税却比他的助理还要少。他说我真的不懂，他很认真想缴税，可是他收的税就是比他助理还少，他助理缴的年的税比他多，他想说是发生什么回事这样子。
但是比例吧，比例上的。
对啊，比例上就是，他就想说，奇怪，为什么我没什么缴，没有那么多钱？
对，但其实有很多的研究，它显示说，就是如果贫富差距到一个程度的话，对富人和穷人都有很大的影响。
是，
贫富差距扩大，不只是给穷人带来影响，富人他也必须活得，你会想象他也必须活得胆战心惊，特别像。你看非洲现在的状况，就是有钱人他必须随时担心自己被杀、被抢，或是他必须要 找一大堆跑权，没办法悠悠哉哉的出去。对啊，就是贫富差距变极端化，其实对富人而言，他也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事情。
就我们上一集讲到心智贫困，
好像没有关系。但我主要讲的是
人身安全的，
基本收入看起来会把有钱人的财产重分配。
是，
但某方面有钱人可以去思考是他也在这笔钱就可以当作是有钱人拿来维护社会稳定，或者是让更多人有钱去买他们生产东西的一种方式。
是 是, 是，
他把自己一部分的财产拨出去，其实对他本人一点影响都没有。
嗯，
对。然后让社会更稳定，让他生活更安全。
嗯，
对。其实某方面对有钱人，对所有人都是有益的。
嗯。哦，说到社会安全这件事情，我想到我之前有个朋友就是他极力反对的那个朋友，他就曾经说过说，因为他月收入蛮高的，然后他就是以前他我应该有说过，他就说那种我有钱穷人关我什么事，穷去死啊的那种人。然后我就说你不能这样想，你要思考是，如果你今天活在一个贫富差距非常极大的国家，如果每一个人都已经穷到没有办法生活了，那他们一定会去偷窥抢骗嘛，就他们一定会想尽各种办法去从你身上拿到钱，或是想办法得到钱。然后这不是他的人格问题，而是任何走投无路的人就是会做出各种事情你无法想象的，那而且这个走投无路是社会迫害的。所以如果你今天身为一个有资源的人，你却不把它分享出去的话，你会造成的是这个社会的治安会越来越差，这个社会会慢慢面临崩溃，而你就是那个其中一个这个结构性的帮凶。我就这样跟他讲，他就说嗯哦好啦。
他那么容易被你说服。
他就是、哦、他没有，他就是表面说哦好啦，但心里就很不爽，这样这个变不倒我的。所以我觉得真的就像嘉佑刚才提到，就是像华人社会都有那种钱不露白或什么的这种说法，都代表说哦，其实华人社会真的有点，尤其是我啦，我可能真的有点仇富的那种感觉。但事实上，我不是想要说真的仇富，而是想说，哎，这些资源，事实上是真的可以把它给分配出去，然后而且它是真的对社会稳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功用。
没错。
好，那我们基本上聊完了，什么样的人可以拿到收入？那我们今天要问的就是，他如何发放呢？就如假如说，哦，基本收入实施的话，那民众到底会，哎，我要怎么领到钱？他就会很好奇、啊。
哦，对，我觉得这个技术上来说，不是一个非常麻烦的问题。
嗯，
只是像现在五倍券、
嗯，
政府怎么发，我们就怎么发。
就五倍券某方面，就是虽然它是一次性的，但某方面有点像是基本收入的感觉，就是
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哦，是是是、
欸，也不算完全不一样，但是就是差很多，
概念不一样。
五倍券如果它是定时、定额、定期、定额发放，那就是基本收入。
是，
但是对啊，但是其实发放的方式就一模一样啊，就是会让你。可能是汇到你账户，
嗯，
不完全一样，
嗯，
对，基本收入可能就是想象说每，它就是定期定额汇到你的账户去，
嗯，
对，
因为像我看国外有人做过，就是我不确定是做过还是讨论，就他说可以国民一出生的话，政府直接给他一个账户，那他就是每个月这个账户都会有个政府的钱这样子，那台湾的话就是。大家都有邮局嘛，那如果你现在还没有邮局的话，可能一出生的时候政府就会帮你办一个邮局，所以发放这件事情好像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因为现在数位科技这么发达，行动支付你上网随便绑一绑，就每个月就有钱来了。
对，技术上应该不会是蛮麻烦的问题。
嗯，那对象呢？因为我有朋友问到说，小朋友会发吗？婴儿会发吗？老人会发吗？甚至低收入户会发吗？那我们会不会让低收入户拿的钱，变少了或怎么样？那还是说低收入会领两份钱呢？先讲年龄好了，小孩子会发吗？
原则上，你刚刚讲的都会发定一样的金额，
是。
但是其实比较麻烦的问题是，怎么样根据地域不同的地方去给予？不同的金额，对、
哦、是是，
因为其实，就是在台湾，然后各个地区的贫穷线是不一样。
嗯，的确，的确，
台北市的贫穷线肯定就比较，就是它比较高，
是，
对，
嗯，
或者他要给的钱也要比较多，
因为物价比较高。
对对对对，
嗯， 对，所以基本上小孩子会发，但又有个问题啦，就是会说，哎、欸，小孩子拿钱干嘛？或是说，国小生，你给他这笔钱，他懂得怎么花吗？
但是，好像蛮多人会问到这个问题，就是会不会被家长拿走？对，但我觉得可以想象成就是好像是一笔给家长去教育小孩的一笔津贴，你也可以这样子想象，然后他解决少子化的问题。对。
因为像我朋友最近要生小孩，我朋友最近要生小孩，然后他就是疯狂抱怨说，政府一个月只给3000块津贴，然后还叫我生小孩，而且他超生气，他说他要生小孩，他必须先存7万块，因为生产健保就是扣掉健保之后，他还必须缴7万块的手术费。然后他说，这到底他以为他我啊，我那时候也以为。生小孩不用钱，是政府出钱。他说没有，生小孩是你要自己出钱生小孩。然后他就吓死了，然后他现在在存钱生小孩，这样，因为他目前正在怀孕中。然后，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会常抱怨说啊，小孩的年金或小孩的补助、幼儿补助都不够。就你要想想是，如果你今天生小孩之后，欸、小孩又有一份基本收入，那政府的美意或者说这个基本收入的美意是希望。父母可以有效的把这笔钱用在小孩身上，例如我们很常看那种益智眼的电影，你有看过那个那出叫什么、
啊？蓝色
行动代号孙中山。
有听过没看过？
我觉得很好看哦。反正他就是小孩要缴班费，缴不起这样子。
哦，
对，就 很多时候都会有这种，哎、欸，小孩要缴班费，然后缴不起，所以那基本收入就可以把这个钱花在小孩身上。
对啊，
而且也可以教小孩如何储蓄啊。
对，如果你把它讲，就如果你把这个基本收入论述成是教育基金，
是，
对啊，那其实就，对对对，不然，其实现在政府给他一直想要让大家青年我们这一代生孩子，但是给的诱因却这么少。
哎、欸，对，真的，真的。
对，所以我们曾经基本收入协会也曾经讨论过，说要不要。就如果我们财政真的是没办法一次就给全部人基本收入，那至少可能0到18岁，当作是一个解决少子化问题的基金。
哦，
对，然后让家长有能力先去养小孩。
嗯，
对对对。
所以的确听起来真的就是，如果有了基本收入，我生小孩之后，我每个月的负担真的可以少很多。
对啊，但其实仔细想想，生小孩的整体的需要的钱绝对是。不只是基本收入就能负担的，
对对对，
对啊，
就是不是说你生完之后政府帮你养，当然不是这样，而是你生完之后，哎、欸，会知道说政府会持续的照顾这个小孩，然后是一个很基本的收入这样。
对，因为有些人听到这句话，然后他就会非常滑坡的问我说：“啊，如果有人，那如果我八嘎囧就是生一大堆怎么办？”
那就不是很好啊？政府不就是想要这样生育率吗？
没有啊，但是我觉得可以认真去思考是就是。你养这么多的，就一个小孩的成本，觉得不只是基本收入就能负担。
嗯嗯，
对啊，然后他竟然觉得每个月给8000，然后
我
就会生12个小孩，对啊，你太夸张了吧？
哎，如果是这样问题的话，我们也会反问做这件事的人说，他是不是在幼儿教育的这块也没有被教育好？
对啊，那他那可能就是对啊，
那可能就不是基本收入的议题，可能是所谓的卫教的议题，或是儿童教育的议题之类的。
对，但确实我觉得这也是可以思考了，就是有一些配套措施。对啊，
是。
但光是现在的教育，因为光是现在的津贴，其实就育儿津贴就一堆，还是有人会去为了这些钱然后一直生小孩。
嗯。
然后完全没有去想说，
没有照顾
后面怎么办？
嗯，
对。
所以听起来，基本收入真的是个美意，但是如果像有遇到的情况是，可能哎、欸、给小孩子基本收入，然后父母把他拿去赌博喝酒，然后或是整个父母直接拿走，或是靠这个来敛财的话，这听起来好像是基本收入造成的，但事实上我们换个角度，现在即便没有基本收入，还是有很多父母会把小孩的压岁钱呐、啊，然后拿去赌博喝酒，或是直接把小孩的育儿津贴拿去做别的事情，然后小孩不管。所以这件事情本身是一个社会治安的问题，或者是需要社工协助的。那可能跟基本收入 并不是说基本收入推动之后就会造成大量这种事情，而是我们应该从教育、从宣导，或是从社工不断的去观察这些比较高关怀家庭的情况、嗯，而且搞不好有基本收入这些高关怀家庭的情况会变少，因为、嗯欸、的确有比较稳定的工作之后，或是稳定的收入之后，高关怀家庭的其实不是那么多人都希望可以活在那种糜烂高关怀的状况。就如果有了这种稳定的关怀之后，搞不好这种情况会被改善，也说不定。
嗯，对啊，你刚刚讲到一个重点，
因为这个讨论也是之前有朋友在跟我立。
你朋友真的很多问题，
他们就很烦、啊。我没谈到之后就很 keep 不服，他们就好了好了，别生气。
好笑、啊，
一直在跟我说会不会他们拿不到钱啊，小孩子怎么办？
哦，
我就说那你应该找他爸妈算账啊，你干嘛管你？
没有啊，就是这就是有很多配套问题，是就是社工怎么介入，对吧、啊嗯嗯？但是，你就像你刚刚讲，它不是只是基本收入问题，
是
现在的津贴、现在的制度，或是现在的低收入户，你给他钱，也可能被他爸妈拿走。
是是是，
对啊，那要怎么知道这个到底怎么样，有没有教小孩？有时候你其实是已经需要把他送到别的寄养家庭去的问题，
嗯、用别的机构来介入这样
安，想办法怎么安置啊？对啊，
就比较回到我们上一集讲的什么是社会安全网的问题，
对
就是应该让它更完备。
对，基本收入就是不绝对不能把它想象成是万灵丹，就是不可能就是发个钱然后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嗯，
对啊，其他的社会措施的改善全部都要同步的进行。
是，
没错。
好，那我们最后一个小问题就是，他如果真的实施的话，那我们到底人民可以拿到多少钱？欸、大家最关心的，
没错，
不是我要缴多少钱，好像是我可以拿多少钱。
好，但我觉得，对啊，有些人可能会觉得，会不会有30000块？然后哇，好棒、啊！
三万，有点想得美，
有点太天真了。但会不会又300块呢？
我自己以前在跟朋友讨论的时候，我自己估算大概是6000到8000左右，因为我觉得在台北市，如果你有个8000块基本收入，你生活可以稍微余一点，至少你不用被很夸张的那种，明就是小套房房租，还要跟别人共用卫浴，然后却还要一个月缴10000，你就很生气。至少不用被这种事情给绑住，所以我那时候以前是觉得应该是8000。
嗯，其实你的直觉就是跟我们讲的金额差不多
哦，跟 UBI 讲
8000到12000，
是，
对对对，就是我们的理想这样子。
听说以前有学者说，希望可以是15000到17000。
对，那他可能是想说，就是用整个国家的 GDP， 就是国民生产总额去除以1/4还是1/3，
嗯，
去算出来的，然后再平摊再除以全民的人数。
哦、所以就是比较像是从税制或是从一些数字方面的去算我们到底应该取得多少钱这样。
对，但其实是一个非常概略的说法、
嗯、
就每个全世界每个国家在思考基本收入的发放都要考虑他们在地化的问题。
嗯，对、
啊、
国家的经济组成状况都很不一样。
对，所以我们的贫穷线值是大约在17000以下左右。
是，
对。但是要，可能有大家会觉得说，理想状态会不会就是发到跟每个县市的基本收入补助的低收入户补助的金额一样？
嗯，
像台北市就17000，然后新竹可能花莲就13000什么的。对、嗯，可是现在这真的又是一个蛮复杂的问题。可是我们现在目前想象就是说，还是大家都一样，就是12000。
了解。
左右，对。
嗯、
但是也不一定完全就真的就是这样金额，就我们要务实推动的话，
对，真的需要有非常多的经济背景或者社会学背景，然后去研究，然后才可以有一个明确的金额。
对，就是从比较少的金额慢慢往上加也是有可能的。
是是是是，对啊， 所以我觉得金额的话，这样大家听起来前面讲了什么富人啊，什么很夸张，然后是很机动性言论，我们最后还是要回归现实，去看基本收入到底是怎么样的存在。他最后发放的金额真的不是说你领月薪可以拿到3万或者25000这样子，他其实真的不敢说不多啦，就可能是8000左右或6000，甚至做的话可能12000。那你这笔钱绝对不能让你就是不工作，绝对不能让你不工作的活下去这样子，所以它真的是一个很基本的保障，但是人生还是要靠自己。
好像可以有点，可以，我可能再重申一次，就是基本收入学者的他们对金额的想象，
是
对，就他们也不是要逼我们去工作，而是希望让我们有选择的自由，
是
对，就像我们之前讲到父权劳工，就是让他有基本的8000，让他可以不需要被迫去做一些比较低薪的工作，然后有办法去当做教育的一些基本资金，
嗯，
对，培育自己的一些学习专长，
然后淘汰那些坏老板那些。
好，你可以这样说，对，就是这样才有可能去让一些比较差的环境条件、比较差的工作，他让他有更高的诱因要去改善他的环境。
嗯，
但是基本收入的那些学者也不希望发太高的金额，为什么？
嗯，
你会想说为什么不要给我们3万？
是，
对，就是他觉得这个金额是不切实际的。
嗯。
对啊，在政治推动上绝对不可能达到，
当然了，
但是不代表有一天，如果我们社会足够富裕的话，未必有可能有一天真的可以达到这个金额。
嗯，就是当机器人大量取代人力之后，
有可能，有可能，对。可是如果我们现在务实推动的话，真的就是像8000或12000这样子去思考。
嗯，
对，那3万块可能它对社会带来的短时间内的动荡真的太大了。
当然，当然，
对啊。
对，就是我们在推动基本收入的时候，真的不是抱持着要毁掉这个世界，不是像印度一样崇拜湿婆。你知道印度为什么喜欢拜湿婆吗？因为湿婆是毁灭与创造之神，
哦，
然后他们有种姓制度嘛，所以他们是不可能被翻身的，所以他们就要拜湿婆，把这个世界给毁掉，然后再重新创造一个让我变成更好的人，哦，或者更好的世界的一个。
哇塞，你真的是知识渊博，基本收入也可以讲到湿婆，太强了。
所以可能在推动基本收入的学者，那不管是学者或是像我这样一般人，我们都不是说要把整个世界给毁掉或是仇富，然后台湾是鬼岛要崩溃了。我们其实是希望可以用比较理性的方式，其实是真的蛮理性的，然后去好好的审视目前制度上的问题，然后找到更和平然后更好的政治哲学的方式或是治国的方式，然后去让这个世界有更好的未来。
嗯，
然后我这边最后想补充一个小观点，就是很多人会说，哎，国外在实施基本收入有失败的案例，例如芬兰在实验结束之后，那就专家学者提出说，哎，实施基本收入并没有对提升就业或是让人更想努力工作有帮助，所以基本收入只是会让人更懒散。然后这是很，我相信大家很多人都会看到，而且很多反对基本收入都说啊，国外实验结果又没有提升就业，然后那些拿到基本收入的人也没有努力工作，那我们干嘛实施？所以其实讲到这边，我自己是想要补充啦，我自己是觉得说会这样子说的人，就停留在我们第一集所讲的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的观念里面。这种观念就是，认为人拿钱一定要工作，一定要办事，一定要成长，一定要努力。这种观念已经压迫我们，对我来说已经压迫我们已经好几个世纪了。所以，可是基本收入的价值对我来说是如何让人能够真正的活着。我们是讨论人在追寻跟寻找活着的意义。所以，像是是否提升就业率，或是是否更努力赚钱，这个从根本上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观念上的错误。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对我来说每个人拿到基本收入之后是可以追求，像前面嘉佑讲的，是可以追求更好的生活，是这种学习基金，就是许多的那种灵性大师佛陀也说过，就是人应该是人这个物种应该是要追求灵性的提升，而不是 一味的金钱的提升，然后赚更多钱，就是赚更多钱反而是让人活得更空虚。所以我们人应该要追求灵性的提升呢、啊，才可以活得更像人，活出人的价值。所以对我来说，基本收入绝对不会让你变成有钱人。这样说，你一个月领8000，你能多有钱？对，还是要靠自己啊。但是重点是可以，我们不用再害怕。像第三集讲到，就是你可以拥有一般人的心智平宽。啊，也可以不用掉入贫穷陷阱，那可以更大胆的选择自己的人生，然后淘汰掉坏老板，甚至你可以选择说，哎，我这笔钱之后，我钱的确对我来说不是人生的重点，然后我可以选择去做社会有益的事情，例如当志工或是成为无国界医生之类的。哦，所以很多事情都不是用钱来衡量的。
成为无国界的医生的人，应该不需要基本收入了。
哎、欸，搞不好
哦，因为有基本收入才当上医生。
对啊，对啊，我好像真的有看过一些报道，还是我朋友的朋友，真的有他的梦想是想成为无国界医生，我觉得哇，超酷。
哦，啊、对你刚刚的那个综合，真的太让人感动了，就让人感受到，哎、欸，真的前三集最认真的听众就是你。
哎、欸，毕竟是我写访
纲。哦，你不听不行啊！对，你不听不行。
哎、欸，就是我写访纲。
对。哦，就是就小纠正说，那个新自由主义没有压迫我们好几世纪啊，它就是1980出现的东西。
不管对我来说就已经，
所以大概30几年。
可恶，新自由主义怎么好像好几世纪？
资本主义是很多世纪啊。对
对，
没有那么久，没有那么久。
谢谢老师。
不会，没关系。
老师，我对我来说，真的很多事情不是用钱来衡量的啦。然后这个世界的确是需要钱，是事实，所以我们也才需要基本收入。让人有最低底线的生活品质，而且如果未来啊这个世界被机器人取代的时候，人要如何活得更像人呢？我绝对不是不断的就是强迫你说，哎、欸，你为什么领了基本收入不强迫去工作？哦，应该是要找到灵性的价值，找到人的意义。
没错，你讲的好棒。我不知道可以讲什么。
如果未来真的有可能实施基本收入的话，这就是以上的教战守则啦，要让大家知道说，哎，这些基本收入到底下来了，哎，对我生活造成一些改变的话，哦，我们要追求的是人性哦，灵性的提升，知识的提升，
也不一定，就是交给观众去自由选择，想要当一个灵性的人，或是继续当一个崇尚物质和消费的人，
都
也取决于你，
取决于每个人的人生这样。
对，
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其实差不多在这边告一个小的尾声啦。那这边最后呼吁一下，下一集的基本收入是最后一集啦，所以如果有任何问题想要巴子家又问的话，
对，欢迎问到我，
对，赶快来提问，然后我们下一集再见了，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